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省武义县法轮功学员邓定梅、沈向阳再被误判，正当索要养老金；四川法轮功学员蒋德元遭警察绑架骚扰；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庆被迫害命危，省第二监狱拒绝保外就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0月份被中共误判的能查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共有65名，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个城市。判刑严重的地区是山东省16人、辽宁省8人、四川省7人、广东省6人，其中有19名是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大的80岁。并且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庭非法勒索罚金共计15万元。目前能查到记录的1月到10月份共有3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误判。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机械厂退休职工法轮功女学员王静林， 近期一审被误判四年，王静林准备提起上诉。今年四月，王静林因为在成都鸡头镇某小区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诬告，当地警察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法轮功资料，还有电脑、现金等私人财物。据悉，王静林的遭遇给他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法轮功学员邓定梅和沈向阳在今年九月份被分别误判三年六个月和五年缓刑，这已经是邓定梅女士第三次被误判。此前，邓定梅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免遭中共谎言欺骗，到乡下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曾被非法劳教过两年，误判过两年。此外，法轮功学员沈向阳在2018年也曾经被绑架到洗脑班，当时武义县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抢走一万多元真相币、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据明慧网报道，四川会理县张正友和妻子蒋德元都修炼法轮大法。今年三月，张正友得知单位接到国保警察文达明送来的劳教通知书副本，要求把2012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半的养老金扣回。10月份，张正友夫妇认为他们没有违法，信仰自由，于是决定向单位索要养老金。于是，蒋德元把张正友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变化，以及因修炼大法屡遭迫害的情况写下来，送到信访办，信访办人员拒看拒收。蒋德元又把材料交到城南街道办事处和城南派出所，所长苏建和其他警察把蒋德元推到审讯室非法审讯，当天回家。第二天，警察又到蒋德元家把老人拉到医院强行体检，后来因为血压太高被警察送回家。两天后，警察又给蒋德元送了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张正友夫妇到单位要求解决被扣的养老金，完全是合法而正当的，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到威胁，这是中共当局蛮横无理的表现。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9号，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的妻子突然接到监狱通知，说刘庆病危，正在吉林市医学院附属465医院抢救。第二天，刘庆的家人赶到住院处，医院诊断刘庆是脑干梗塞，四肢麻木，语言受限，经常呕吐，处于昏迷状态。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多次下了病危通知。随后，家属要求监狱立即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十几天后，直到21号才通知家属去办手续。本来相关单位已经同意，但五天后家属又接到通知，说不给保外就医。家属询问狱方，人都不行了，为什么还不让办理保外就医？回复说，是住监狱的检察院人员不同意办理。据悉，此前监狱对刘庆采取了强制转化攻坚战，给刘庆的身体造成了巨大伤害。刘庆去年九月被非法判刑11年，在吉林省第二监狱关押迫害到现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首都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芬兰赫尔辛基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传真相活动，台湾关山民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020年10月的一个周末，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闹市区主要路口举行活动， 向市民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明白真相的市民表示谴责迫害，并支持解体中共。退休法院书记官路易斯·拉罗克女士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加拿大政府使用相关法律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包括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其入境加拿大。同时她说，法轮功学员想要做好人、修心向善，却遭到中共的虐杀，不能再让迫害继续下去了。前安大略省法院的书记官朱莉·亨特女士通过英文大纪元等媒体一直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最近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让她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她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完名后说，中共应该被取缔、被推翻。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他一直在迫害中国民众，他掩盖了疫情，造成现在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他赞扬大纪元等勇敢的媒体以及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让人们获得真相。他说，世界需要醒来，关注中国。我们并不反对中国人民，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有许多了解真相的市民纷纷表示，中共在国际上的一系列违章做法令世人越来越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所了解，他们支持解体中共，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努力，使他们了解真相。2020年10月的最后一天，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广场中心开展法轮功反迫害征签活动，向路人介绍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事实和他的邪恶本质。前不久刚刚从香港搬回来的芬兰市民汉丽娜夫妇看到法轮功展板，直接走过来签名，并表示中共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很糟糕，中国的人权现状很糟糕。他们与学员交流了很久，并提到芬兰媒体有报道出来中共对芬兰各方面的渗透。戈基布里亚是位留学生，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信息传递出去。2020年11月初，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东县关山镇举办法轮功活动，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获得当地民众的关注与支持。关山镇镇长戴文达热情地接待法轮功学员，并表示，我知道法轮功，我到过许多国家，很多当地景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办活动，你们辛苦了。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并强调，他一直以来都很佩服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关山镇中福里里长黄昭仁听了学员们介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际调查报告后，表示中共很残忍，很没有道德，并立刻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还热心地介绍学员到当地民意代表处介绍法轮功。一位开杂货店的老板娘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在电视及报纸上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游行，真是殊胜美好，也很支持学员的人权征签活动，希望中共的迫害能早日停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9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时事评论：毕业生犯罪率最高的学府——中央党校，节选，作者陆冰。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23期。有这样一首打油诗：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校，细一看，
原来是一群腐败分子在深造。据说这首打油诗在中央党校内部广为流传。中国目前有2500多所大学，其中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双一流大学、985院校、211工程院校等，还分为什么一本、二本、部属、省属等级别。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全国还有6000多所各级中共党校，其中有一所党校特别神秘。神秘在哪里呢？首先，它只招收硕士生、博士生，但不招收本科生。其次，它是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开放。还有，它强调思想建设，却缺乏专业培养。最后，也是最为独特的是，它向外输出的是各省最高级别的贪官，它就是中共中央党校，被公认为这个世界上毕业生犯罪率最高的学府。按照中共的规定，现在任职的省部级、厅局级以及县处级干部，每5年必须到党校轮流培训一次。县级以上中青年党政后备干部在晋升之前必须先到党校培训，其中升任高干的一定要先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2018年3月，中共机构改革后，国家行政学院已合并到中央党校，采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办学模式。这样一来，公务员也需要接受中央党校培训。中共本来就是党国不分，这下可好，党校姓党，公务员也姓党了，潜在的犯罪人群显著增加。大陆搜狐网曾报道，中共中央委员的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22倍。2019年9月7号，中共官媒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中共18大以来，正副国级和省部级落马的官员已高达187人。这些落马官员当中，绝大部分是从中央党校毕业。例如，原中共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原广东省委常委万庆良等等。据海外媒体报道，除了中央党校的专业培训外，中共官场之所以贪官遍地，与中共贪腐总教练江泽民有直接关系。1999年，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深知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以他为了自保，就将有罪才上位定为中共官场用人的潜规则。那些迫害越卖力、越腐败的官员就越容易得到重用。因此，一大批在中共官场位高权重的人权恶棍，无一不是家族式的巨贪。在过去几年里，中共高层和太子党家族一如既往地圈钱、圈地、洗钱，各个家族的资产动辄成百上千亿元，更甚者其资产需要以兆来计算。比如今年6月份，海外各大媒体再次起底了中国第一贪江泽民家族，发现江家在海内外持有的现金和资产合计超过5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亿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官员周永康实际贪腐金额高达900亿人民币。而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率先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其妻子博古开来一起向海外转移了60亿美元，约合380亿元人民币。其实何止是国级、省部级，中共官场早已是无官不贪，大官巨贪，小官也是巨贪。前段时间，在北京丰台区长辛店新庄村村官石凤刚家中，光金条就搜出了31公斤，现金720万元，还发现了大量的茅台酒以及20多辆豪车。近期，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红二代蔡霞也因为对中共体制不满， 从而脱离中共逃往美国。蔡霞表示，中共体制已经成为政治僵尸，连中共党校的教授都已经跳船弃中共而去，这说明中共真的已经全面破产，面临最后的解体。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在美国总统川普被送入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10月4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称，希望所有美国患者都能得到像总统一样的治疗待遇。此言引来国内网民纷纷质问，可以让中国百姓住到高干病房吗？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早年曾披露，中共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 80% 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所享受，官员感冒住院花几万甚至上百万都屡见不鲜。一名退休省级官员住一次院就花300万。在民主制度下没有特权和权贵，而中共官员却霸占医疗资源，将巨额医药费花在高干治病疗养上。中国百姓交着最贵的税，却看不起病，交不上住院押金，必会无情地被拒之院外。人死了你要维权，你就是颠覆政府。那些饱受疾病折磨，在生死中挣扎的老人和孩子凄惨和无助，不少人得病只能等死或自杀。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状已延续了几十年。民众为了去病健身，80年代兴起了气功热，到1992年5月，去病健身有奇效的法轮功传出后，无数被病痛折磨的民众修炼后喜获新生。1998年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8%，短短7年间，使上亿人身心受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然而，中共不但没有感恩，却因为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引来江泽民的记恨和中共的惧怕。中共自拍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不但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练功和信仰的合法权利，使无数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同时也阻断了更多民众去病健身的自救之路。中共建政以来，一直以谎言暴力维持专制，维稳开支超过军费，其邪恶体制正是中国人承受巨大苦难的根源。中国人要想获得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多重社会保障，享有基本的人权和健康权，彻底解体中共这颗毒瘤才是治本之道。民众说，共党不亡，则天理不存，中国不兴。中共解体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中共成立99年，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如今中共掩盖疫情，又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必遭天谴。唯有明真相、存善念、实正邪，与中共切割，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顺天保命，拥有平安。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大陆的法轮大法弟子给我们讲述的发生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几个善恶有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为大法弟子说公道话，天赐鸿福。我和小凤是一起长大的同村姐妹，从小要好。她以前从来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就连传统的民间风俗都不相信。那年代，她也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所谓无神论者。长大后，小凤嫁到了海边的一个渔村，离我家很远。这些年来，我俩很难见上一面。2003年，我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当地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公安、国保非法关押迫害。被迫害回家后，我才知道，当时小凤碰巧回娘家，听说我的情况后，立即就去县公安局找到有关负责人，要求释放我回家。那时候，小凤还没有了解法轮功真相，她只凭着我的人品去跟警察据理为我讲话，说我没做坏事，不应该关押我。尽管小凤没能说服公安放我回家，但在中共打压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她敢去为我讲公道话，不怕被株连，就已经是善良的正义之举了。他也因此善念而得到了福报。有一次，小凤的儿子食物中毒，来不及送医院抢救，当时孩子的身子都挺直了，眼看就不行了。危急中也不知哪来的力量，使小凤扑通一下跪拜在地，向天祈求神佛救儿子。说来也神奇，小凤当即看见了空中神佛显现的奇景，并且有一个意念，使她意识到用蟠桃根压出水汁服下，方能解救儿子。恰好屋外就有蟠桃树，小凤飞快地挖来蟠桃根，敲压出汁，撬开儿子的牙关给他灌下。不一会儿，儿子真的醒过来了，好了，过后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再有一次，小凤跟村里人一起在海边意想不到地看到了叫龙运水、龙喷火的海上异象，那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村里老人说，那是因为人们肆意捕捞，不尊重海神造成的，海龙王发怒，要惩罚人了。小凤有生以来都没听说过有谁见过这等异事，可如今过去听说的神话竟然让他看了个真真切切，而且听老人们解说的合情合理。通过这两次神奇的经历，小凤以前那不信有神的无神论思想顷刻间就被彻底颠覆了。从此他真的相信了天地间有神佛的存在，发自内心的敬仰神佛了。后来小凤回娘家时来找我了解法轮功真相，听我讲完真相后，小凤100%地相信法轮大法好，虔诚地敬佩大法师父，从内心赞美大法弟子。她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马上就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更神奇的是，有一次刮16级台风，海边渔村受灾最严重，村里别人家那些上了螺钉的铁屋子都被吹得无影无踪，而小凤家那间以前公婆住了几十年的瓦房，破旧的已经有裂缝了，竟连一片瓦都没被吹掉。一村子的人都觉得非常神奇，连连赞小凤有福气，有神护。小凤心中更相信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一家，他也明白了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 第二个故事，诽谤大法和大法弟子招致横祸。我娘家同村的大伯父懂民间医术，到处行医，也常来我夫家这一带走动，有时还在我家吃喝住。大伯父生性好强，好出风头，爱面子，爱管闲事，嗓门大，特别喜欢奉承当地的中共贪腐官员。有人认为凭着这些，他也算是有点本事。2003年，我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在我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期间，大伯父不分是非，无知地听信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附和那些中共黑官。他经常跟我娘家的乡亲们说，我学法轮功是犯法，是政治犯，还到处替中共传播对大法诽谤的谎言。遗憾的是，我因为被迫害，一直都没有机会见到他，没有机会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当我被关押迫害回家后，有一次回娘家时，听母亲说，这个同村大伯父已经死了，死得很离奇。母亲说，那天晚上，他在睡梦中，清清晰晰地看到这个大伯父自家房屋上的房梁断裂，坠下，把他砸死了。第二天，大伯父就真的这样死了。听来真是让人十分的唏嘘惊悚。大伯父唯一的儿子，我称他大哥，也是一直不肯听大法真相，但我没有放弃，每次碰到他依然跟他讲真相。几年前回娘家时，在村口又遇到了他，我再次向他讲大法真相，可他就是不听，急匆匆地赶着做生意去了。不幸的是，才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人说这位大哥被车撞了，后来经医院抢救无效也死了。这事也让我悲叹，诽谤大法，拒绝了解真相，真的祸及子孙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善恶有报是天理，不可不信呢。愿善良的中国民众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大法诬陷的谎言，都能明真相，得福报。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遵循真善人打造的音乐盒专卖店。故事的主人公陈义清女士是台湾人，经营自己的音乐盒专卖店，十多年来已从一家店扩展到三家店，公司业绩一路攀升。许多人都想知道这家音乐盒店的老板为何拥有如此特殊的商道和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音乐盒，轻轻拧上发条，时光的记忆就在叮叮咚咚的乐声中缓缓流淌。陈义清应该是全台湾拥有最多音乐盒的人了，曾经他摆过地摊，卖过衣服，也在货运公司上过班。他一直希望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并不断朝这个梦想努力着。 2003年11月，由他亲手规划的听见幸福音乐盒专卖店在台北开幕了。义清说，当时我一个人来到台北，决定在东区装潢这家店的时候，我的设计师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方向。他说，你做生意一定要有给的想法。和设计师的交流让我体悟到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时，如果能真心为别人着想，想给予对方什么，那么他们一定是能感受得到的。隐身向弄的后面，在为人着想的念头下，果然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一览无遗的透明玻璃窗，馨香四溢的小花园，即便行人路过，也能感受到店家给予的温暖和希望。而义清真诚的个性，善良的心思，总能帮助每一个从海内外慕名而来的顾客，细腻刻画出他们的故事和旋律。于是这十多年来，义清从一家店扩展到三家店，公司业绩也一路攀升。也许这要从当初装潢店面的设计师开始谈起。义清说，我和设计师认识多年，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每次不管出现多复杂的情况，不管我在电话那头多么紧张焦虑，他都能平静祥和地告诉我，好，没关系，等下我就过来。他是我见过唯一一个从不生气的人。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知道他心灵平静的秘密到底是什么。2013年某天晚上，义清和油漆师傅聊天谈起，才知道这位设计师是一位修炼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当时义清正准备去德国出差，就买了大法书籍《转法轮》带到德国去看。义清说，当我看完整本书后，只觉得生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义清回想和设计师认识的七年中，每次见面他总带着一个小包包，里面装着一本金灿灿的书。义清说，原来他每一次为我准备着转法轮，每一次讨论完工作，总是欲言又止地想说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设计师一直想等待一个适当时机给我介绍法轮大法。义清非常庆幸自己能在39岁这一年走进法轮大法修炼，迎来崭新灿烂的人生。以前的陈义清像个率直豪气的大姐头。义清说，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说了算，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还觉得自己很会，很能为别人着想。直到修炼之后，我才发现那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义清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现在则是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义清说，比如我们在跟厂商合作的过程中，员工觉得他们应该在举办打折活动时争取利益，要厂商也能便宜卖给我们。我告诉他们，你以为这样做我们就是赚到了吗？凡事都有安排，不能从表面上去看，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争也争不来。义清明白，真善忍才是生命追寻的根本。他不仅在工作中身体力行，用法理归正人心，也常常在生活中和员工一起练功学法。义清说，他们会跟我一起读法，并在店里一起练功，所以他们也都知道要用大法的标准来对待，甚至有时还会提醒我，这样子有显示心，那样做不好啊，等等。追求名利的路永远不会是正道的。义清在修去私心的过程中，也不断问自己，还可以为员工多做些什么。他说，以前我自认为自己对员工很好，现在才意识到，我以为的为人着想，其实含有很多私心在里面。我对员工好，其实是对他们有期待， 希望他们业绩做得好，希望他们能一直留在公司，根子里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员工。今年有两位常年打拼的资深员工提出辞呈，对易清造成很大冲击。他说，我意识到心中会产生不舒服的感受，是因为我想到的是自己。如果我能反过来思考，为什么他们做那么久还要离开，是不是有他们的考量和原因，我能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这样就能在一步步丢掉情与私的过程中，很干净的只为对方着想，也就不会有不舒服了。这时我就会觉得，啊，修炼真的很好。每一天有多少形形色色的客人推门而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向他倾诉，对易清来说都是上天的精心安排。易清说，还没修炼前，其实我对顾客的态度是很表面的，甚至心中可能会有一些抱怨，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摸东摸西很讨厌等等。但修炼后，我的心态是很自在的，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神的安排，今天安排什么人走进来和我对话，都是在考验我如何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我不再去考虑顾客会不会买，我只希望在交谈过程中能真的帮助到他们。易清举例说，之前有位客人希望制作一栋房子放在蛋糕盘上，大伙在青青草皮上欢乐野餐的场景。我思考过后告诉他，如果由我们来做草皮，费用会很昂贵，但如果你去美术社买一个草皮纸放上去，就可以省下很多钱。对易清来说，怎么样帮助客人完成梦想，远比赚取利益还重要。易清明白，每个众生都是天上来的，怎么样用自己在大法中的体悟，将大法的纯正和美好带给他们，是很重要的事。他说，前几天有位老板买了一个音乐盒给他的孙子，并担忧地提出自己员工的种种问题。我耐心听完后告诉他，缘分安排这位员工送到你身边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教导帮助他等等。这位老板说，现在已经很少有像我这种人了，离开前又买了一个价值不菲的音乐盒带走。易清已经不是在卖东西，而是透过和顾客相处的短暂时间里，最大限度地理解对方，用简朴的语言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忍，并进一步从介绍音乐到介绍天籁。易清表示，谈到音乐的时候，我会告诉客人，古人顺天地而活，所以五音对应五行，五行对应五脏。当神农发现自然界的草药能治疗人体五脏疾苦，便在月字上加个草字头，成为药字。所以疗愈身心的音乐，我们会说德音雅乐。就像以前给皇帝奏乐的人，都要先静身打坐，把自己的德行修炼到一个良善的状态，奏出来的音乐才会有力量。因此，不管是音乐还是艺术，都是神流传给人的，也是有标准的。当客人听着很有兴趣时，我便进一步向他们介绍在世界巡回纯善纯美的纽约神韵艺术团。许多客人都在看过演出后对神韵赞叹有加。今年九月，易清父亲被医院诊断发现肺衰竭，这个噩耗对从小备受父母呵护的易清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开始他陷入悲伤情绪中无法自拔，但当他用大法法理来思考后，事情很快有了转机。易清说，在大法中我重新调整自己，告诉爸爸，会有这个状态不光只有表面抽烟的因素，你还要从心底改变，成为善良的人。爸爸告诉我，他一直都很善良。我就提醒爸爸和某位亲戚常年失和，告诉他，你还有这件事情没有做到。 我用爸爸可以理解的话问他，你觉得神佛要救一个人会救什么人呢？你会跟神佛说，我很善良，但我这件事还做不到吗？我告诉爸爸，除了要放下怨恨，善待他人之外，你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爸爸将我的话听进去了，并时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阵子后，爸爸再去检查，医生竟不可思议地表示，爸爸的肺怎么好了这么多。面对身边每一个有缘的众生，义清知道他们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而已。义清感激地表示，我心里真的很感谢大法师父，让我能在工作的同时实践救人的心愿。我清楚知道自己有着神圣的使命，就是要将众生放在心底，让他们体会到法轮大法为生命带来的幸福与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空中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子思姓孔名吉，是孔子的孙子，后世尊称他为树圣，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所处的时代，当时面临着社会礼坏乐崩、诸侯争霸、民生涂炭的严峻局势，他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极力倡导道德和仁政爱民的思想，努力拯救社会危机。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子思幼年就很有志向，有一天孔子独自长叹，子思问孔子，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弘扬道德吗？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自己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呢？孔子说，你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子思回答说，做父母的劈了柴，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没想到这里，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为的是将来也能明道济世。孔子听后高兴地说，我不用再犯愁了。子思苦学圣贤之书，他说，成者天下之道也，天道是人世间的公理，要求人以人为本，从善如流，德行统一。一次，孟子向子思请教有关诚的问题，子思讲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就是要修养自己的品德，而修养品德的关键就是诚。真诚是上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法则。心意极诚而不能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可能感动人的。君子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心，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魏国遭遇战乱，子思向魏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他说，苟变很有将才。魏国国君说，我知道，然而苟变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 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正确地引导他，教育他，相信他会改过，不要因此而忽视了他的长处，弃之不用啊。魏国国君向子思拜谢说，我接受你的建议。后来子思听说魏国群臣对国君提出的错误计划如出一口般的附和，说道，我看魏国这时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啊。公丘义子问，为什么？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自己，这是无比的昏昧。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这是无比的谄媚，是在助长邪恶之风。这样居于百姓之上，百姓怎么能满意呢？闻过则喜，才是先贤们所推崇的他人指出自己过错后的态度。子思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无论身处任何环境，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指责申诉诸侯争权夺利，恃强凌弱的害民害道之行。一次，鲁国人胡母豹对子思说，你应该考虑现实，要被现实所容啊。子思说，我所担心的只是志向和道义不够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是为了行仁德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天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这是罪过，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所追求的道义。子思周游列国，弘扬道德学说，得到很多诸侯的敬重和百姓的爱戴，他的学生越来越多。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讲学为重，婉言谢绝。子思一生贫困，他是这样理解富贵的含义：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贵。他痛斥阿谀求荣的不当，阐述高官厚禄不足以钓饵君子。曾子的儿子曾参问他说，趋吉以身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说，道身无所愿也，今天下纷乱，正当其时，与其趋吉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趋吉则志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认为，使道义得到伸张，当然是自己的愿望，但如果趋吉只是为了求得富贵，那还不如宁守贫贱，而得以坚持自己的志向。这样既不需受制于人，也无愧于道德原则。他还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在道与事的选择上，子思表现出一代圣贤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子思为人处事严守礼法和道德规范，他先承孔子，后传孟子，写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我国历史上每当盛世时，都是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期，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每当乱世末世时， 则是权谋之术盛行，人们追求物欲，道德沦丧，因此不同时期都有圣人出来救世，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维持道德水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崩塌的现实环境。不要以为这时还在讲这些2000年前的大道理是不合时宜。也许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就会从这些古人留下的道理节操中，寻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认同先贤的教诲，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善念，是一个人本性的回归。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心语等着您。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你看着真，你看着神。